上次说到八王千岁来到了金銮殿上，要给寇准讲情。宋太宗啊，对寇准是定斩不饶。八王千岁说：“万岁，看来这国法王章，违者必究。”太宗说：“那是自然呐。”八千岁一伸手，把怀里边抱的这娃面金简拿起来。万岁，这娃面金简乃是我主万岁您御口千封，这金简您封它有什么作用呢？宋太宗一看愣了，心想这功夫把这金简拿出来干什么呀？啊，德芳，这金简孤封他上殿管军，下殿管臣，管龙子与龙孙，代管三宫和六院，孤家头上也能管三分。上管国风不正，下管群臣不忠，有违反国法者，打死无论。哦，万岁，这就行了。如果有违反国法王章者，那孤王要使金简打死此人。太宗说：“是啊，有违法者你可用金简去管。”好，万岁，现在有人盗取皇宫国宝，行贿官府，该不该打？太宗一听，哪个盗取国宝啊？是谁行贿官府呢？德芳，真若有盗取国宝行贿官府者，当然该打。那好了，万岁，你来看。来人呐，抬上来。赵德芳一声呼喊，下边有差人把那大礼盒给抬上来。这是娘娘给寇准送的礼盒，金漆大礼盒。两个人抬着走上了金殿，往金殿那一放，八千岁吩咐来人把这礼盒打开，摆在殿上，往这一摆呀，万岁一看愣了，这些东西哪来的？八千岁说：“万岁，您请看，这是不是皇宫的国宝？”太宗一瞧，珍珠玛瑙猫眼，夜明珠一颗，还有一尺来长的那大金马驹子，这真是皇宫的宝物。除了皇宫内院，一般的人家甭想有这东西。德芳，此物你从何得来呀？万岁，这乃是朕宫潘娘娘送给寇准的贿赂，寇准不收，交给我南清宫收藏。今日潘娘娘又说寇准殴打了他，分明是怕他的行贿之事败露，故此陷害寇准。今天既然万岁要杀寇准以正国法，那么我要用娃面金简去打娘娘以明王章。说着话，八王千岁把娃面金简手中一举。八千岁心想，这回我还不给寇准讲情了呢，你杀寇准呢，我去打娘娘，咱们执法森严，谁也别让。这下子宋太宗心里边可犯了心思了，心中暗想：哎呀，玉妻呀，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两次送礼都送到南清宫去了啊？可是这个功夫，皇帝有点骑虎难下，怎么办呢？能说是看见有人要去打娘娘，马上这头把寇准给放了吗？就在这个僵持不下的功夫，王延龄说话：“万岁，依臣之见，娘娘行贿大不应当啊。不过寇准杂乱驾更是无礼，但是这两件事情看他的起因都和潘阳之案有关，眼下潘阳之案又尚未审清，如杀了寇准无人审案，不知又要拖到何年何月。依臣之见，八王千岁切不要去追究娘娘，万岁呢也斩饶恕寇准之罪，让寇准戴罪问安，等到把潘阳案子问清，其他事情也就一概明了了。不知八王圣上心意如何呢？” 八王心想，王延龄这几句话说的是时候，不过还得给皇上来个台阶，你只要饶了寇准这就行。八王说，万岁，王丞相说的有理，但不知圣上龙意如何。太宗想了想，眼下也只好这么办了。看来我要杀寇准呢，他非跟娘娘算账不可。好吧，如此说来，就依丞相之见，来呀，把寇准放回来。一句话，寇准松绑了。寇准松开绑绳之后，二番来到八宝金銮殿上，刚才摘掉那乌纱帽又给寇准戴在了头上，红袍寇准这日也不翻着穿了，又穿好了，跪在金殿之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寇准多谢万岁不斩之恩。寇准呐，非是孤家不杀，非是孤家不斩，念你为官清正，斩饶一死，要你戴罪审问潘阳之案，审不清潘阳之案，要杀你一个二罪归一。臣遵旨。寇准，此次问案不同往常啊，只给你一个月的限期，御史府的刑具一律查封，不准动刑逼问，要让你抄手问功，你可问得了吗？万岁，臣问得了，微臣遵旨。八王千岁在旁边一听，心想：寇准呐，不准动刑一个月的功夫，你能问得了吗？你能行吗？你就跪那儿接旨了。太宗一听寇准接旨，好吧，如此说来，退殿。这一退殿呢，八千岁命差人把那礼盒还抬着先抬下去了。八王来到了寇准的跟前，寇爱卿，你要往哪里去？寇准一看八王，啊，王家千岁，千千岁，寇准多谢王家千岁给我讲情，救了我这条性命。啊，寇准呐，我给你讲情这个咱们都且不谈，我就问你，寇准，刚才在金殿上万岁跟你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？啊，我听见了。万岁说让你不动刑具审问潘仁美的口供，你审得出来吗？啊，王爷，那潘仁美动刑具都动昏了，他还不招认呢，那不动刑具那他更不能招了，那怎么能审得出来呀？八王一听，你审不出来，你刚才答应什么呀？寇准，万岁跟你说让你一个月就问出来，这一个月的时间你问得出来吗？嗨，王家千岁呀，别说是一个月呀，就是一年啊也问不出来呀。八王一听气坏了，心想，寇准，你一个月也问不出来，不动刑具你也审不出来，你跪在那儿接的哪门子旨啊？寇准，那你刚才为什么在殿上接旨？哦，王爷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心思啊，这人活百年也是死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我多活一天是一天呗。他说让我一个月，那我就先对付一个月吧。王爷一听，嘿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，寇准，这一个月的限期可是转眼就过呀，到时候你如果审问不出潘阳两家的案情，万岁又要杀你，那你该如何呢？哦，王爷，那到日的万岁要再杀我的话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，就求王家千岁你再给我讲讲情，再多对付个十天八天的吧。八王说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你问不出潘仁美的口供，孤王也讲不了人情了。哦，那你要讲不了人情，那我就算是活到头了。王爷呀，这个我的命啊都在你手里呢。八王一听，合着我讲这情就是为了让你多活一个月呀？好吧，寇准，孤王看你是一个正直之人，在人事之上你也就还有一个月的寿命啊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尽管跟孤王说，孤王能帮忙的尽量给你帮忙。
忙叫千岁呀，我可准了，这一个月的期限之内打算把后事好好的办一办，安排安排，我打算到天波妖府、狐王妖府都走一走，都看一看。另外呢，我还想找王家千岁呀，多少的要借点钱，不知有没有啊？八王爷就是要借钱呢。可以，高准，你要借多少？哦，王爷，你借给我10,000两银子吧。八王一听，什么？你要借多少？借10,000两啊！王爷心想：靠准，你疯了咱们的？靠准，你借这么多的银子要做什么呀？哦，王爷，我想要还还账啊。哦，你都该谁的账啊？哦，王家千岁，我从那个下口县一来的时候啊，我借了宫中太监崔文的银子，现在我要死了，我得这个账啊先给人家还清喽。王爷一听，你这人品德倒还不错，临死不欠人家的。嗯，靠准呐、啊，你该崔文多少银子？哦，前后那一共是40两。哦，40两啊，你还该谁的？那谁的钱我也不该了。王爷说：“你该人家40两，你怎么找我借10,000两银子？”哦，王爷，还完账之后，那我还得买口棺材呢。我做官一世清贫呢，临死了得买口好棺材，还得要买身好装裹衣裳，还得出个大病，都得用钱呢。王爷说：“你要买什么样棺材？你想买什么样装裹？你想出多大的病呢？啊？”就这几样合在一块儿，你也用不了10,000两银子。王爷，我还得给我老婆孩子给他点安家的钱呢、啊、我死了之后啊，这老婆孩子没钱度日啊，我做官多年没有分文的积蓄，眼看就要死了，就得找王爷借点了。王爷，你能说不管吗？八王说：“你给你夫人安家，孤家可以管，不过也不能用这么多钱呢。啊，10,000两啊，这可不是小数啊。哎，王家千岁，你是不是看我快死了还不起你？”王爷说：“寇准，这倒不是孤王我吝啬，不过这10,000两银子，这实在是国家的钱财呀，你如果都有正用，孤王我就一定借给你。好吧，王爷，我给你开个单子，今天晚放之后啊，我亲自给你送到南清宫，让你看一看是不是正用。”八王说：“好，晚饭之后我在南清宫等着你，如果你都是正用的话，孤王想办法借给你这10,000两银子。”好了，八王千岁和寇准各自回府了。这阵儿啊，正宫娘娘潘月英可高兴了，皇帝回后宫一说，潘月英给寇准送的礼让寇准给八千岁送去了，把潘月英开始气得够呛。后来又一听啊，说让寇准一个月的限期不准动刑，抄手问案，问不清要杀寇准一个二罪归一，娘娘又高兴了，马上派太监张九成到御史衙门的监房里头给潘仁美送信，告诉潘仁美这回万岁说了不准寇准动刑，过一个月问不出口供来就杀寇准。潘仁美一听这个消息可乐坏了，心想：寇准呐，你动大刑都没把我怎么样，不动刑抄手问案我更不在乎了。张九成把这个事儿也告诉了潘龙潘虎那哥俩了，那哥俩跟潘仁美不在一个地方压着，那哥俩听了这消息也高兴得很，心想这就是再等一个月就完事儿了。潘仁美呢天天掐着手指头算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一晃10天过去了，这寇准也没问案，是也没提审。看管潘仁美的这牢头姓王，叫王一手，有50多岁，这些日子对潘仁美也显得格外的那么客气。潘仁美心想啊，看来呀、啊、我要有出头之日了， 这些个差役们也变模样了，都是一些小人之辈。哼，这王一手呢，天天进来要跟潘仁美聊一聊，说说外边的事情，有时候娘娘或是潘府送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呀，这王一手都给送到潘仁美的跟前。潘元帅，这娘娘给您送的，这个是您家里给您送的。有时候呢，这王一手让潘仁美在院子里头溜达溜达散散心，他在身后边跟着。这天潘仁美出了自己待的这个屋子，来到院子里头看了看，今天天气不冷，潘仁美在院子里边倒背着手来回走了走，溜达了溜达，心情比较舒畅。嗯，他被压这地方隔着一道围墙，那边就是御史府的后花园。潘仁美无意中站在这围墙这边往那边花园里边一看，嗯，他发现在那花园的观花亭的东边不远地方停放了一口棺材，这是一口好棺材，柏木的，分内棺外椁，材头刻的是平生三吉，材尾刻的是荷叶莲花。潘仁美回头看了看王一手，嗯，这儿怎么放了一口棺材呀？王一手前后左右看了看没人，凑到潘仁美的跟前压低了声音，潘元帅，这棺材呀是我们御史老爷寇大人埋的。
嗯，他怎么买口棺材放在这儿干什么呀？
这位寇大人呐，他已经知道他就一个月的活头了，到这一个月活不了就得杀头，他先在东京买口好棺材，准备死了之后成殓尸首好运回下口县。不光棺材呀，昨天我看见连寿衣都准备好了。潘仁美听到这微微一笑，
哼哼，心想寇准你也有今天。
潘仁美回来之后就更放了心了，日子过得飞快，一转眼28天过去了。这天王一手勇打外边拿进一张纸来，潘元帅，这个是娘娘千岁请人家给您算了一卦，特意送给您看的，据说这是算卦那位给您写的，您看这是什么呀？潘仁美把这张纸接过来打开仔细一瞧，这纸上写了这么几句话：困龙沙滩卧，只待春雷鸣，苦海自有岸，回首即前程。潘仁美一看心中暗想，嗯，这是我女儿给我托人算的卦，一定是出自名人高手啊！我现在真的好像一条困龙卧在沙滩，单等春雷一鸣即可腾空而去。
嗯，
这苦海自有岸，回首即前程是什么意思？是说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这是规劝我。潘仁美心想，哎，还有2天就到一个月了，不管如何我快出头了，我就等着吧。到了29天了，吃完晚饭的时候王一手又进来，潘元帅，告诉您个事儿，刚才呀我听我们府里的人说呀，8000岁跟寇准、老太君、杨六郎这几位在南清宫打了罗圈架了。八王啊就埋怨寇准，说他问案问不好。寇准就说呢，抄手问供我问不了，这潘仁美不招我没有办法。八王说呢，早知这样当初就不该把你调回朝来。寇准就说，我早知这案子要这样的话我也不做这御史。老太君就埋怨八王看错了人了，杨六郎就说寇准是假晴天，全乱了，这通乱呐、啊！你说我说你，他说他，乱打架。哎呀呀，我告诉您呐、啊，这寇大人呐、啊、带了一肚子气回来了，在前面正生闷气呢，刚才们差人跟我说寇大人逮谁骂谁，现在脾气都快改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正在那骂街。潘仁美一听心想，嗯，到时候了，寇准呐、啊，你还有1天的活头， 按照潘仁美算的日子，转过天来到了30天了，还没事。
潘仁美心想，寇准呢，
可能你大概也不能问我了，这是你自己就认输了。又转了一天，到了31天的晚上，吃晚饭的时候，王一手从外边提了个酒壶，挎着个食盒进来。潘元帅，恭喜您了，您的牢狱之灾呀，这回可就算满了。潘仁美一听，
哦，王一手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牢狱之灾满了呢？
潘元帅，今儿个是31天了，知道吗？昨天就到日子了，30天审不清潘阳之事，寇准就得杀头。今儿早晨，我们御史府的寇大人已经被吊上金殿，到现在生死不知。反正今天下晌听说又派来了一个新任的御史老爷，明天大概就得放您，没别的。您这些日子小弟一直伺候着您，不周到的地方您多包涵，您多原谅。今儿个给您打了点酒，买了几个菜，我陪着您喝几盅，怎么样？也是对您表示庆贺。您要出了监狱，我这样的想跟您喝酒也高攀不上了。
潘仁美一听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老夫就跟你喝上两杯，我今天心情比较舒畅，感情来吧。
说着话，王一手打开这食盒盖，就把里边那菜一盘一盘一盘一盘全都摆出来了，8个盘，满满登登的摆了一桌子。两个酒杯放好了，两双筷子摆好了，倒上两杯酒，把酒杯一端，来，潘元帅，先干一杯。
来，干。
潘元帅，跟您说吧，前半个月我就知道您呢没事。
嗯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
潘元帅，今儿个咱们是喝起酒来了，无话不说。我跟您说呀，我们邻居有个阴阳人呐，您懂得阴阳人吗？
啊，老夫不知道阴阳人。
这个阴阳人呐，就是他每隔那么10来天，总得有这么一天躺在炕上睡大觉，一天到晚不吃不喝，醒过来之后又吵吵乏食，又吵吵累，谁也不知道他怎么地了。要是致敬的人，你问他，他就跟你说了，他呀上阴间了，那是到阴间干什么去了？到阴间他去办事儿去了，每隔10来天去一回。阳间死的人他都能看着，而且阳间谁快死了他也能知道，一说一个准。
哦，他有这种事情。
那当然了，那回我问了他一句，我说潘仁美怎么样，他说潘仁美死不了。他说潘仁美呀，寿路还特别长，能活95岁。开始我还不信，现在我一看呢，准，太准了。潘元帅，您这不就没事儿了吗？您能活95岁呢？潘仁美一听，
好，老夫如果能够出得监去，嗯，根据我现在这身体强壮的样子，活90多岁我看倒也不难呢。
就是啊，潘元帅，您出去之后能不能忘了我？
忘不了你。在监狱这么长的时间你待我不错，但老夫如果到得边关，我把你调到边关前去，给你个中军官做做，过到3年2年提拔你为一个副将，啊，熬他一个一官半职，光宗越族，青史名标，你看如何？
要这么说，我谢谢您。说着话，王一手不登，跪地下给潘仁美磕个响头。
哎，潘帅，今儿个您可得多喝呀，今儿个是您的喜日子啊，喜酒闷茶嘛，来，你干干。
左一杯右一杯，3干2干，潘仁美喝醉了。
嗯，老夫醉了。
潘元帅，醉了不要紧，您就上床上躺着，一觉睡到天亮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
好，如 此说来，我可要歇息了。说着话，潘仁美站起身来，歪歪晃晃倒在床上。王一手过来把潘仁美这被抖了开，给他盖上，然后把桌子上的杯盘碗盏全收拾收拾，装那食盒里边酒壶也高里食盒盖一盖，把桌子一擦，这盏油灯往桌子上一放，画起食盒来。潘元帅，你好好的睡觉，小人我可走了，咱们明天见。
嗯，好，明天再见。
好了好了，王一手把门轻轻的给带上了，他走了。潘仁美呢，躺在床上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过去了，鼻息如雷，不知什么时候外边起了风，刮起了飞沙走石，打的窗帘纸唰啦啦啦啦啦一劲直响。潘仁美被风声给刮醒了，一睁眼睛，啊，他睁眼一瞧，把潘仁美吓一跳，怎么回事？他发现桌子上面那个灯啊，原来那火是红的，现在变成绿的了，这绿火突突突突突突一劲直窜。潘仁美心想，怎么深更半夜这灯火变绿了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就这个功夫，潘仁美嚼着那个尾巴骨上一股凉气嗖串到脖梗子这儿，脊梁根都麻了。潘仁美把这被掖了掖，仔细听远处桥楼上钢鼓之声，当当当，托王托王托王，三更天正是半夜子时，正这个时候，就看那门呐、被那风呜哗嚓门开了，一股冷风吹进屋子里边，潘仁美顿时焦得毛骨悚然，这是怎么的了？就在这时间，就听外边有这种声音，潘仁美心想，这深更半夜怎么出了这种动静了？紧接着就看在门口那儿站着两名鬼卒，这下子可把潘仁美给吓坏了。他一看这两位长得是青面红发，锯齿獠牙，那眼睛努努着，那鼻子啪啪着，那嘴咧咧着，那红头发扎扎着，个子穿着一身青，那两只手的手背上长着一层绿毛，每人手里边滴溜着一个锁链子，左边那个手里边拿着一个牌子，上边写着勾魂，右边那个手里边也拿着一个牌子，上边写着拘命。两个人站在门口这瞅着潘仁美微微笑，啊啊啊啊啊，潘仁美还不快起来嘛，阴曹地府有人状告你潘红无殿阎君，欲令我等捉你到案，不得有误。潘仁美一听，我的妈呀，当时浑身都给吓瘫了。